扬你的荣美，我们愿意听见你的声音。感谢主，你的话就是生命。当我们继续接受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灵命就能够增长、加强、丰富。主啊，我们求你借着真理的灵，使我们能够晓得如何的吸收你的灵粮，让我们的灵命不断地得到营养。我们愿意在你的成圣的路上、侍奉见证的路上得到你的扶持，能够被你所用。主啊，我们渴慕做你的门徒。主，你是我们的老师，我们在你的学校中学习，我们愿意成为你所喜悦的器皿，合乎你用，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这一生之内来为你工作，你得到你的喜悦，让你的心能够满足。求主帮助我们清楚地了解门徒的性格，你当日所拣选的门徒，你如何的训练造就他们，今天也求你的造就的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主，我们愿意被你塑造，我们有不合乎你心意的地方，求你改正，你带领我们进入你恩典的深处。主，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交托，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向每个人心里说话，按照我们不同的需要来提醒、来造就。我们这样的仰望、祈求、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来到门徒性格的第二段，就是门徒的经历。我们要看三位门徒的榜样：彼得、约翰、保罗。彼得是使徒的领袖，可以说是大使徒。约翰是主所爱的那门徒，保罗呢是主亲自的拣选补上犹大的那个第十二位的使徒，他自己说是使徒中最小的，但是他对于神的家的贡献却是最大的。所以这三位都是有特点的门徒，彼得、约翰、保罗，所以他们的榜样是标准的榜样，有丰富的学习的内容。我们看见这三位门徒实在是让我们羡慕，他们的榜样使我们感动，也常常是我们好像对着镜子看见自己，从他们身上能够领悟许多的门徒的功课。好，那么现在就开始看彼得他自己所学的功课，有十个基本的功课。那么他学习的过程是记载在四福音里面，而他学到的成果呢是反映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所以我们看见他如何的学习，学习的途径是怎么样，然后看见他学会了以后变成他的信息，在他的书信里头传讲出来，让收信人得到帮助。这十个功课每一个都是很基本的、很重要的，也是普遍性的宝贵。我们每一个做主门徒的人必须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就是仆人心态的 功课。主耶稣呼召人做门徒，每一个门徒必须有仆人的心态，才能去服侍人，才能被主所用，才能谦卑。这样的仆人心态是我们成为有用的门徒的基本条件。那我们在三个福音书里头，路加福音、马太福音，这两个福音书里头，对不起，再加上约翰福音，三个福音书里头，我们看见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如何的学这个功课。他们从那个要争谁为大的心态变成仆人的心态，这个过程啊，非常的重要，值得我们注意。在这福音书里头，三次记载他们争论谁伟大。我们把这三次的经文来看一看。先看路加福音九章四十六节。路加福音第九章四十六节，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那么什么时候他们这样争论呢？我们看第四十四节，你们要把这些话存在耳中，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主心中所想的是他要牺牲自己，要上十字架，要成为赎罪祭，要做最卑微的罪犯。当主耶稣这样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心不能完全明白。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他们的表现，他们所求所想的，刚刚和主的心180度的分别，背道而驰，相反的方向。就在这个时候，四十六节说，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你看他们的心态和主的心态真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当主听见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向他们发出了信息，47、48。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主耶稣针对他们的需要，向他们讲了这个一语中的的信息。你们想伟大吗？正确的路不是争论谁伟大，不是抢着谁伟大，乃是做最小的那一个。这是成为大的道路、途径、秘诀。一个仆人的心态是一个小的心态，学习微小、卑微，这样的心态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伟大的心态。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学习越来越小。你看保罗在他的书信中，他说过，我一点也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之下，他说过这样的话。但是他又说，我在使徒中比最小的还小。这是保罗的那个真正的心态。他说，我在罪人中是个罪魁， 我不配蒙神的恩典。他是一个不配的心态，我是个大罪人，蒙了神的怜悯，神悦纳他，也在这里神就使他成为石头中贡献最大的一位。他的心态是比最小的还小，不配成为石头，但是神悦纳他这样的心态，把他提拔起来，把他高举起来。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主所说的升高的秘诀，基本的原则，唯一的途径，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所以我们做真的门徒必须做仆人，仆人的心态是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功课。我们再看第二处经文，马太福音二十章，马太福音第二十章，我们从二十节开始看。那时西庇太的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说求的是什么。 不知道就是不明白，你们说求的，你们弄不清楚是什么一回事。他们什么时候这样向主表达呢？上文告诉我们，十七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对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这是他们争论的那个场合的背景啊。主耶稣把他自己要钉十字架的事告诉他们，就在那个时刻，他们的心里关切的是什么？他们寻求的是什么？他们好像完全没有关心基督的死啊，他们单单想到一件事，我们弟兄两个，一个坐在荣耀的主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这里说是母亲替他们求，另外的经文呢是说这两个门徒自己求，好像是矛盾，记载冲突，但是事实上一想而知，就是意思是指这两个门徒的自己的意思，雅各、约翰。但是呢，他们不愿意自己出面，就要妈妈替他们出面。所以这里呢，就提到出面的人，母亲。另外一次记载的呢，就是他们自己讲。说他们自己讲的那个记载呢，就是把那个意动机的来源讲出来了，就是他们两个的意思，就等于他们两个来向主求了。所以这两个门徒他们心里已经觉得不好意思了。这个不好意思呢，已经是在他们的心里中已经透视，他们自己觉得有点问题了，是吧？才不好意思嘛。妈妈爱他们，好，你们不讲，我替你们讲。妈妈的心出现了。主耶稣回答，主耶稣的回答教导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二十二节，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说求的是什么，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不知道你们求高位的时候真正的那个条件是要喝我的杯。如果你们晓得这个事实了，我不晓得你们还要不要求高位了，是这样的意思。如果你们明白了高位后面的条件和意义，就是喝主所喝的苦杯，如果他们明白了还求，那就是他们清清楚楚的求了。如果不明白，单单求高位却不肯付代价，那就是不明不白的求。这就是主的意思。当时他们说我们能，我们能，这是他们当时的感觉。感谢神啊，后来他们真是愿意了，后来他们认识了主和主的复活的荣耀大能，他们真是愿意走上这条喝主的杯的路。所以他们当时是糊里糊涂的说我们能，但是后来他们真是清清楚楚的走上这条路，感谢主。当他们这样求的时候，其他的门徒怎么样呢？24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兄弟二人。你看恼怒，他们的心态敌怒，你们两个想去搞位，我们呢，我们到坐哪里呢？这是心里恼怒的原因。耶稣看见他们的心态，就教导他们，告诉他们，他们和世上的观念完全不同，不可相同，一定要有清楚的分别。世上的人的观念，地位越高，就更多的人服侍他们；权柄越大，就管辖更多的人来服侍他们。只是26节，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伟大的是仆人，谁愿为首，必做你们的仆人。跟着主讲出他自己的榜样，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的主不但要服侍人，而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将他自己的心态道路清清楚楚地教导门徒，12个门徒。我们再看路加福音22章，路加福音22章，这三处的经文基本的意义一样，但是呢有些互相补充的地方很重要，很宝贵，所以我们一处一处的来看。这次其实这三次是不同的三次，不是同一次的不同记载啊，是不同的三次，门徒三次争论呢。所以这个表示这个功课真不容易学，每次主都教导他们，但教导以后还是跟着经论争论。你看门徒原来呀，他们的灵性实在是很差，他们的水准实在是很低，他们的心灵实在是很迟钝啊，不容易开窍，不容易了解明白主的心意。这一次呢，是在预备逾越节和灵兽逾越节的筵席之后。那个逾越节的筵席就是主设立圣餐的时候，要喝那个杯吃那个饼的时候，逾越节的筵席之后，就跟着这24节，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为大？ 在这里主基本的教导跟过去看过的两处经文一样，在这里主加多了一个意思，加多了一个意思。二十九节，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主将国给他们，但是得国的人有一个条件，就是27、28，是谁伟大？是做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做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是如同服侍人的，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你们是被期待和我一样。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这两个字很重要，正如父，我父赐给我一样。我父把国赐给我，因为我是服侍人的。现在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父赐给我一样，那个条件你们也必须是服侍人的。清楚吗？我们要看清楚啊。主在这里特别提到在国度里做王这件事，把这件事和仆人心态密切连在一起，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当主这样向门徒讲的时候，他将自己做例子，他先说我是服侍人的，然后说父将国赐给我，原因就是我曾经做服侍人的人，现在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父赐给我一样。就是说我将国赐给你们的那个条件是一样，你们也必须像我一样服侍人，做仆人。我已经重复了讲了两次，大家都听得清楚了。这是主向他们讲的，把做仆人和做王两件事连在一起讲。如果不是这两者之间有重要的联系，主不会这样连在一起讲。既然这样讲，一定这两件事有相连的关系。我们的主在以赛亚书里一个名字叫做 Servant King， 仆人性的君王。仆人君王合在一起成了一个双名，一个双名，在英文是个 servant 一划 king， servant king， 两个之分连在一起。他是仆人的王，做仆人的君王。这个君王特性是什么？做过仆人，他做过仆人，所以他有最好的资格做君王，就这个意思。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看见主耶稣是仆人，而且是受苦的仆人，又看见他是君王。这是以赛亚书52章和53章连在一起的信息啊。我们翻到那里看看，以赛亚书52章，我们看第13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多么高呢？末了的两行，许君王要向他闭口，他要做君王中的君王，要教导他们，他们要服从他，敬拜他，高举他。这个王 超过一切君王之上的君王是谁呢？我的仆人。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仆人的形象，憔悴的面容，所以这个合在一起。十四节，仆人；十五节，万王之王，不但是君王，还是君王的君王。这是主的特色、特质。好，那么这三处的经文，我们都分析来看。我们再看马太二十章二十六到二十八。马太二十章二十六到二十八，主对他们说：“知识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不可这样，这是主所禁止的，直接明文明令禁止。你们不同，你们是分别出来的人，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如果有这个心愿，有这个渴慕，有这个追求，你们就要做用人，谁愿做领袖就要做仆人，这是唯一的道路。好，彼得学的这个功课了吗？学到了吗？我们感谢主，他学到了。他在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反映他所学到的功课。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成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在这里彼得教导门徒要他们彼此服侍，彼此服侍就是彼此做主人，做仆人，按照神给的恩赐做服侍。那我们只余下了约翰福音十三章没有看，我们就翻到约翰福音十三章。在这里我们看见主不但教导他们不可不可要要，他自己有一个清楚的方向摆在他们的面前，也永远刻记在他们的记忆中。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我们把第三节和第四节特别连在一起。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又归到神那里去，这是主的知道。他是万有的主，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了，他就要承受万有了。第四节，就这个就很有意思，他知道了，他就做下面的事。做什么呢？离席，原来坐在那里，原来是在众门徒的中间的最高的位上，离席，离开最高的位，老师的位，族人的位，站起来，脱了衣服，族人的衣服，拿一条手巾，这是仆人用的手巾，梳腰，梳起他的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梳的手巾擦干。所以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就连在一起，这个意义非常重要。把主的将来的崇高和他现在的服侍 密切的紧紧的连在一起。第六节，哀悼彼得，彼得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所以现在彼得出现了，这里特别提到他对主所做的事的反应，你洗我的脚吗？这是个惊讶惊奇的一个口吻。第八节，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就是你绝对不可洗我的脚。但是主说，我现在做的你今天不知道，后来便明白呀。彼得接受了主坚持要做的事，主给他洗了脚。彼得能够忘记这件事吗？永远不能忘记，深刻在他的内心的深处。我的尊贵的主为我这个卑微的罪人的门徒洗脚，怎么可以忘记啊？怎么可能忘记？彼得真是代表我们这些人学了这个功课，他不能忘记的，我们也绝不能忘记，也刻记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彼得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接受了主给我们洗脚，我们这每一个人都是主给我们洗过脚的，我们在彼得里已经被主洗脚。脚是需要常常洗的，就说脚把脚一洗，全身干净。那个脚就是接触这个尘土的地方，那就代表我们在这个世界里生活，进进出出，我们的各样的接触之中，不知不觉会沾染了污秽，沾染了世俗的污秽。我们要洗脚。主不怕彼得的脚脏，一个人全身最脏的就是脚了。当时他们穿草鞋，外面尘土的地方走路，当时全身尘土最多的，那个街上什么污秽都有，有土，有泥，还有其他的脏东西，他们的脚踏在里边，踏在里边，这一切主要给他们洗干净。彼得在接受主的服侍的同时，还学了个功课，主又把一个另外的一个信息合在一起，同时教导门徒。主说，凡洗过澡的人，这样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这里提到两种的洗，第一种的洗，洗过澡就全身洗过了，但是全身洗过澡的人还要常常把脚洗一洗。全身洗过澡就是代表我们是信主了，罪得赦免的人，是被救赎的人，但是我们还要常常的洗脚，我们要认罪的洁净，随时的洁净。这是生活中的罪，洗澡是我们信主的时候一切的罪得赦免，那是的救恩，罪得赦免的那个洗。把脚洗是每天日常生活里得洁净，得洁净，继续得洁净，每天得洁净。是主把这个信息也一同讲下来。所以洗脚是一个谦卑的仆人心态所做的事，同时也是 经常的洁净的一个表达。跟着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十四节，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主要我们，主要门徒啊，彼此的洗脚。我不晓得门徒以后是不是经常的这样做，彼此的洗脚。不知他们也已经体会到这个话不是字面的，乃是彼此服侍的意思。这个圣经没有记载。只有一件事我知道，这个在英国北部有一个教会集团，他们呢每年有一次是彼此洗脚，要遵行主这个吩咐，一年一次彼此洗脚，每一个基督徒都去洗人的脚，又被人洗脚。就是说主这样的吩咐，你们要彼此洗脚。教皇，天主教的教皇却很郑重地记得这件事了，他要给别人洗脚。我想这是教皇制度里面的很好的一件事，一个被人所尊崇的人学习给人洗脚。但是教父历史给我们看见，教皇给人洗脚真是只有其表而无其实，多少教皇在那争权，他们只是行个仪式，行个仪式，所以那个意义不大。有人说天主教什么时候开始堕落呢？就是罗马的主教开始戴上王冠一样的主教帽子的时候，教皇帽子的时候，就是开始堕落的时候。教皇戴的帽子是君王的帽子，王冠的帽子，戴上了人间的王冠，就忘记了神的面前的仆人的身份，那就是教会开始堕落的时候。十七节，主的结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这里有一个应许，给什么人的？给行的人。什么人？就是在心里遵行，谦卑给人洗脚。不管外表有没有给人洗脚，心里是有这个心态，做仆人的心态。在四福音里头啊，这件事用的篇幅真是不少啊！你看这四处的地方就是记载同一件事，同一类的信息，可见呢在神的心目中这件事的重要性有多大，值得四次记载。好，我们来到第二个功课，警醒祷告的功课。我们再次来看看彼得原来的情况，然后再看学会了功课以后的情况。原来的情况就是在马太福音26:40-45，马太26:40开始，来到门徒那里，看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就。 又来见他们睡着，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又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我们的主在客西马里园一连三次祷告，他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说我，他圣经说他极其难过。然后主对门徒说，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我去警醒，你们和我一同警醒。主在那里警醒祷告，顺服父的旨意。当时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有一节圣经很值得我们注意，比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希伯来书五章第七节，基督在入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里所说的让我们觉得很难明白，这里说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求什么呢？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而且跟着说他的祷告蒙了应允。那么名正言顺蒙了应允，就是意思说他没有死，神救了他免死。主没有死吗？主死了，上了十字架。那么为什么在这里说蒙了应允呢？那么这个去解释有不同的路线，但是我提出来其中的一个，就是说原来主忧伤几乎要死，那个几乎要死不是文学上的形容词的意思啊，就是形容他极度的忧伤。好像平常常常说要死了，要就祷告求神救他免死，意思就是说使他不会在上十字架之前就死掉。这种解释有一个支持，就是路加福音记载，当耶稣这样忧伤的时候，天上有天使出现加添他的力量。如果不需要特殊的力量，那么就不必神差遣天使来加添他的力量，一定有这个需要神的帮助。所以这是一个 解释之一，神垂听他的祷告，保守他不至于在上十字架以前死，能够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我的意思就是说，证明主在客西马尼园的忧伤到什么程度。不管你采取哪一个解释，这个极其难过，几乎要死，是很真实的一个描写。就在这个时候，门徒睡着了，三次睡着了，彼得在内，三个大门徒当时用身体软困倦。主耶稣还是瞒了体数，他说四十一节的话，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主还是提出他们的软弱，但是这个提出并不是给他们造成预备好一个不祷告 不警醒的借口。有时候主的恩典、主的同情、了解、提出，成了我们继续软弱的理由、借口。我们很容易那样。主实在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但是我们不要把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当成我们祷告的副歌。我们再看彼得学会了功课以后，他表现怎么样呢？对不起，我们看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是他勉励弟兄姊妹，他能够这样勉励，他自己怎么样呢？他真的学了这个功课了吗？我们看他的具体的表现，在《使徒行传》里头，《使徒行传》三章第一节，《使徒行传》三章第一节，那里提到，在申初的时候，就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彼得、约翰就到圣殿去祷告。那么这是他们守住一个祷告的时候。另外呢，彼得在《使徒行传》十章九节，十章九节提到彼得在无证的时候上房顶去祷告。无证十二点，他到房顶去祷告，三点钟祷告，十二点祷告，那么这三小时的间隔，这个里边是不是意味着当时的使徒们就是很可能每三个小时就祷告呢？我们不能够这个武断的讲，但是是否有这个可能呢？可能有这个可能，他们成了祷告的门徒。在《使徒行传》六章四节，在那里提到耶路撒冷的教会要选举领袖，他们选出来七位执事，那么使徒们呢就按手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开始侍奉。使徒们怎么说他关于他们自己呢？在那里说，我们却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使徒们的那个优先的次序，他们的 priority， 我们却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祈祷甚至于在传道之前，这是使徒们特别提出来他们要做的两件事：祈祷传道，祈祷传道。彼得是他们的领袖，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看出来，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们真是学到了这个祷告的功课，所以他们能够，彼得能够在书信里面也三次的提到鼓励门徒祷告。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四章七节，三章七节，三次彼得提醒门徒，勉励门徒要祷告。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四章七节，三章七节，我们来看看五章八节，务要谨守警醒。 警醒就是祷告。四章七节，四章七节，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三章七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他要每个家庭的夫妇要一起祷告。所以他至少在彼得前书里面这样三次的提到祷告。这个三这个数字哈，大概可能是偶然的，但是也让我们想到啊，彼得在克西马尼园三次在主睡觉的祷告的时候睡觉。还有呢，他又在山顶上主显出他神性的荣耀的时候，彼得也睡着觉。他真是选择了那个最重要的关头来睡觉哈。克西马尼园山顶登山变相都是他睡觉的时候。我们这样笑他，但是有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好多重要的关头我们都忘记了祷告。我们也是差不多了，我们要学彼得，他学会了改变了，我们也愿意学，学到了也有所改变。我前年到韩国去，我到有一个教会讲道，那个牧师啊，哦，他领唱诗，哦，真是声若洪钟，但是年纪也很大了。他的女婿告诉我，这个牧师啊，曾经一连四十昼夜，四十天不是昼不是夜啊，四十天禁食祷告。那么我就问这个牧师，我说你禁食祷告是怎么禁食？是吃少一点东西呢，还是什么都不吃，单单喝水呢，还是一天禁食一次呢，还是三餐都禁食呢？他回答说，四十天只喝水，完全不吃呀。我听了真是觉得难以相信。我又问他，你这样祷告以后有什么效果？他就说，你看这个礼拜堂，就是我进食祷告以后不久建立的。他们的礼拜堂是一个贫民区，贫民区的范围里头，现在他们礼拜堂每个周日有3000人聚会。他又告诉我，每天早上有600弟兄姊妹在5点钟祷告，每天早上5点钟600弟兄姊妹祷告。这是韩国蒙神特别恩典的一件事。那么那一次我在汉城呢，是因为宣道会的这个国际团契在那里聚会，我们住在一个旅馆里头。有一天早上的同工就说啊，好不好让我们就去参观一下他们的长老会。到哪一个教会去参观呢？我们不要特别拣，如果是特别拣的，可能是那出名的啊，那就是很多人去看的啊，那么他们祷告，我们就是随便去个地方看。他们说好，我们住在旅馆，我们最近那个礼拜堂我们就去看，就去了。早上5点钟到了那个礼拜堂，是个卫理公会，1000多人在那里祷告。所以我们的同工啊，什么话都没有得讲，只有感谢，只有 感动。卫理公会吧，平常在美国卫理公会我想很少祷告了。对不起，我这个话不应该讲。也看要看哪些卫理公会。但是在韩国那样，最大的教会长老会，第二卫理公会，第三浸信会，这个第四那就是这个赵永基牧师的那个他的那个教会，他那个教会是最大的教会，但是他那个宗派却是第四大的。换句话说呢，平常我们说在韩国祷告教会增长，一讲就提到赵永基牧师，因为是他们就是最长增长最快。其实不是那样的，增长最快的是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这些教会，连宣道会在1974年那个时候只有173间教会，那么前年我去的时候，那是21年了，已经有800间的教会，会有呢50万。所以这是普遍的增长，普遍的增长。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所以不是单单的灵派教会增长，所有的教会都祷告，都有这个恩典，都蒙神自己的大大的赐福。我想那么今天对不起又不要休息了。好，我们就还有20分钟，我们继续看下去，下面要讲得快一点了。第三，紧紧跟随主的功课，我们看彼得前书2章21节，彼得前书2章21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跟随主。他这样写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记得他曾经远远地跟着主。马可福音14章54节在那里提到彼得却远远地跟着耶稣，耶稣被捉拿了，他怕了，所以他跟随是跟随，远远地跟随，这是他的过去的软弱，但是感谢神，他起来了，他起来了，他学了这个功课了，他现在紧紧跟随主，一直到为主被道钉十字架所以他现在真是有资格对弟兄姊妹说，你们要跟随他的脚踪行，因为彼得自己现在紧紧地跟着主的脚踪。彼得讲这话的时候，我想他也一定记得约翰福音21章21节22节，约翰21章21、22，主耶稣对彼得说，彼得你年少的时候你自由来往，你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但是你年老的时候要伸出你的手，别人要束住你的手，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这是主指着彼得将要怎样死荣耀神说的，主预言的彼得要为主牺牲生命。这个时候彼得就问主了，他看着约翰，他说他怎么样，主耶稣说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 你不要看他，你不要想他，你跟我的关系最重要，你跟从我的。因为主说过他要被收上手，被人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他也虽然主没有说死，这是这个约翰福音提到这个死，当时那个主没有说死，只是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彼得一定意会到，一定是一个牺牲的地方，所以他才想他怎么样，主伟大的最好，这是他的事，不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跟从我吧。结果彼得真是跟上去了，为主牺牲。所以彼得的死，圣经里这个教父历史里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但是呢他一定是为主死了，因为主预言过了嘛。教父历史相传他是被倒钉十字架，那么历史教父历史学家认为这个事情还不能绝对的下证实，但是他为主死总是真实，因为是主预言的，他学了这个跟从主的功课，而且紧紧跟从主一直到底。第四个功课，谦卑不凭血气的功课。我们看一节圣经是我们的讲义里面没有的，你们可以讲上它。马太福音18:21-22，马太18:21-22，那是彼得近前来对主，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70个7次。”彼得这次啊，来到耶稣面前，他想的称赞，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怎么样？”他心里想，主一定称赞他这么好，但是主说：“不是，不是到七次，乃是70个7次。”有意思就是完全的饶恕。哎呀，他没有想到主这样讲，我想这件事他一定留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原来想领功的称赞，却听见主讲了不同的话。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一直的完全的饶恕，只有祝福。这个功课就反映在他的彼得前书3章，彼得前书第3章第9节，3章9节，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倒要祝福，也就是只有祝福，只有祝福，只有这个反应，祝福的反应，不是辱骂还辱骂，不是报复，完全饶恕，饶恕到底，只有祝福，没有咒诅。香港有一个姊妹，苏姊妹，她的留下的一直被纪念的话，就是她常常说的“只有祝福”。我们对一切的反应就是祝福，一个反应，不管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只有祝福，70个7的饶恕，不凭血气，不用任何血气的态度、心情、手法去对付人，完全的饶恕， 放下血气，不凭血气，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功课，但是是每一个门徒要学的功课。只有祝福，没有报复，没有仇恨，没有血气的手段，不用人的手段，这个功课门徒要学。第五，跌倒复兴以后兼顾别人的功课，这个我们都记得很熟了。路加福音22章32节，主耶稣听见彼得说别人会跌倒，我总不会跌倒，主就对他说，彼得，撒旦要得着你，但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当时他不了解，他很一定心里很不服气，主发现肯定说他要跌倒，他自己的想法，别人跌倒我总不跌倒，我很刚强，大使徒。但是到了时候他跌倒了，三次不认主，远远跟着耶稣。但是他一想到主对他说的话，我已经为你祷告，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个功课他学到了吗？他后来这样做吗？学到了。我们看看后书，彼得后书第14节开始到15节，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就是指着他要去世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我要尽心竭力帮助你们纪念神的话，兼顾12节13节，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正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这里提到坚固，我相信他用这两个字坚固一定是回想到主说过的话，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他一直记得这两个字。现在他写信，他自己快到离开世界的时候，要牺牲的时候，他还是念念不忘要尽这个责任，做这个工作，是吧？在我余下的光阴里头还要兼顾你们，激发你们。而且15节他说我要尽心竭力这样做，他学会了这个功课了，真是学到了。第六个功课，拔刀的功课，我应该说不拔刀的功课，拔刀的功课太早就会了，应该是不拔刀的功课。约翰福音18章10节，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彼得拔出刀来砍掉了大祭司的仆人这个耳朵，主耶稣看见就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一想，彼得拿着个刀砍大祭司的仆人，砍掉耳朵，他的目的是砍掉一个耳朵吗？他的刀法那么厉害，要砍一个耳朵就砍一个耳朵吗？一定不是，他的目标是砍他的头，对不对？要砍死他，砍死他。但是那个人递了一下，就砍掉一个耳朵。这是他原来的心态，用刀来救耶稣。后来呢？学了功课以后，他怎么说呢？彼得前书第4章1节，基督 就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他写兵器呢，就是刀了。他这样写的时候，你想他心里想什么？他一定回想到过去他曾经在克西玛尼园里面把刀血气之勇现在他说真正的兵器是受苦的心智，改了，换了新的属灵的武器。感谢神，学道功课再不把道了，再没有血气之勇了。门徒要学习不再凭任何的血气的方法解决问题了。彼得心里想，我为了主救主，我来把道，这是勇敢啊，义不容辞。但是主禁止他说，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这样去做结果同类，别人也动刀，一直动刀，大家都动刀，问题没有解决，而且问题越来越多。所以基督的门徒不拔刀，不拔刀，收刀如鞘。有时候我们拔了一半赶快插回去，感谢主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主提醒我们，像当日提醒彼得一样，收刀入鞘吧。记得记得，动刀的一定死在刀下，动血气的一定受血气的伤害，一定是如此。所以现在彼得看清楚了，真正的兵器是为主受苦的心智，有了这个心智什么都不怕，一定的胜，一定打美好的仗。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个地方，我们下一个礼拜继续的看下去。还有三分钟，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您那个讲义里面，谦卑不凭血气的功课，您曾也列出来彼得前书五章五节，
那里就是彼此的顺服，
顺服，
哎，那就是不用血气来这个血气的表现啊，顺服，那彼此的顺服，是对血气的对付。好，行。那么圣经里说使徒们祷告之后要签，那是他们自己的方法啊。那么摇出来马提亚和其他的十一个门徒同列，但是马提亚从来再没有出现过了，所以很可能就是说那个方法是他们自己想的，没有得到主的印证啊。那么后来神呼召保罗，他成为使徒，那么使徒只有12个，那么如果他不是12个当中的，他就是另外的了，是吧？所以好像相当合理的一个结论，就是他是神自己拣选的，不是摇签摇出来的。还有其他的问题？好，那我们就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说拣选呼召的这些门徒们，他们学了功课，宝贵的功课，而且留在圣经里面做我们的榜样。求主带领我们继续的学功课，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愿意真正做你的门徒。我们知道这些功课和我们的血气是相违反的，我们的天性是冲突的。主，我们何等的容易进入我们自己的方法里面。主啊，求你教导我们，训练我们，栽培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学习 门徒真正的性格在当有表现上得到你的扶持，得到你的帮助，你随时的提醒，让我们能够表现出来你要没有的性格。求主你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做工，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